接下来有一段读经的时间。今天讲到的经文呢，是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，请各位听我读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这个是上帝的话语。接着下来我们有一段正道的时间。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有邝伟健牧师，他的讲题是圣诞节过后的盼望，请邝牧师。
弟兄姊妹好，大家不知道你的圣诞节过得如何呢？有没有玩得很开心，还是都是如常地过了有一年的圣诞节呢？如果你玩得不够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呢，每年这个时候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圣诞节玩得不够的话呢，你不会太伤心的，因为接下来就新年，是不是？在下个礼拜二就是 First Night 了，跟着就是新年这个大除夕的时间。所以呢，你或者过去几日觉得不能够尽兴的话呢，你依然前面有个时间可以去开心。所以过往那个的圣诞节给你一些的开心的时间，而同时你可以再去在前面呢再有开心的日子来的时候呢， 那种的感觉很奇妙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督教给我们的人生观一个的写照，就是说过往的好好，但是不用担心，虽然过了而已，那些好东西过了，但是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有更加好的东西在前面等我们。基督教是一个是着重历史的宗教，我们很多的教导，我们的信仰内容呢，都是基于过往，基于过往历史记载，整本圣经的记载，由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是他们现在是三千几年前的事情，到约翰写启示录是差不多二千年前的事情，这些都是过往的历史的记载。而我们基督教信仰就是基于这些历史的记载，一些过往的事情。看圣经是看即是一个不同的文化，以色列的文化，二千多年前一些人他们的经历，他们跟神的相遇所带来的改变，当中有很多神的说话，神的教导。但当我们看这些过往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回去以前，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回味过往一个的活动。当我们真的去将心打开去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去研究神过往在这班属神的子民身上那个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得着很多的指引，很多的帮助， 让我们去面对前面的路。所以基督教是一个我们去向后望一个信仰，但是同时当我们向后望的时候，我们有那个启示 去或者有那个帮助去向前瞻。就好像刚才所讲的，我们哇现在到了圣诞节和新年之间，我们向后望圣诞节的时候啊，即是体会到耶稣降生的美好，但是同时间我们都知道新的一年带来新的盼望，而在将来的里面终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。 在两节中间，我们就是有那个的回望那个的活动的里面，但同时这个的回望的活动给我们有那个盼望去向前看。这个正是西面刚才读的经文，西面他一个所做的事情。西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，经文讲他怎么样啊？第25节，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。公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公义自然是讲一个人他行事为人很正直，做一些正确的事情，按照神的律法去做，按照规矩去做事情，不会行差踏错，不会偏私，这个叫公义。而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是多次形容神他自己本身他那个的神 的性质，而同时都是多次是形容一些跟随神的人，他们行事为人，他们不偏不倚这个的表现。西面他很公义，但同时他亦都一个很虔诚的人。什么是虔诚呢？让我们看看第一张 PowerPoint。 虔诚是指一个人他一种一个人对神的态度，一个他积极去寻求神的态度。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讲到这里，虔诚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的态度。作者这样讲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和敬畏的心去侍奉神。虔诚是我们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心态，这种心态让我们去寻求神，以神为我们的中心，神的说话，神的教导，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最终中心的所在。下一段经文是大卫的一首的诗篇，诗篇第32篇5-6节。当一个人犯罪之后，当一个虔诚人他犯罪之后，他同样地很自然地去寻求神，去寻求神的宽恕，去寻求神重新的悦纳和将他建立。诗篇第32篇第5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去那里。讲到一个虔诚人是随时随地是寻求机会去寻求神，他用他的祷告 去寻求神他自己本身。而西面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公义，他凡事按神的教导去做，而同时他凡事都寻求神，所以神在他生命当中很重要，而很自然地神的说话在他生命当中都很十分的重要。当一个人他全心全意寻求神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在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。所以西面有个心愿，他就想能够希望得见神所预备的尼赛亚的降临。经文在第27节尾，他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他时时都盼望神所预备那个的救主来到世上，他就希望能够得见这位救主。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是预言尼赛亚的降临，我想这些经文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，是不是？因为呢刚刚过完圣诞节，这么快出经我都没说出有些大家有些反应啊，也终于到啊，今天大家好像好像呆滞咁样。嗱，让我哋一重温啲经文好唔好啊？一齐读呢度有五篇经文嘅，都系一啲圣诞节嘅经文，系旧约里边去预言主耶稣降生经文嚟嘅。我一齐读第一篇《以赛亚书》7:14，一二三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好奇怪，今日啲经文咧，头先领诗啲人都好多都用过咁样。呢啲经文嗰度就系咧，喺主耶稣降生嘅700年前，已经有以赛亚先知，佢咧藉住神嘅说话去预言咧，救主降生系一个童女怀孕，一个未过门嘅女孩子竟然会怀孕。并且呢生下一个嘅婴孩，婴孩嘅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下一篇经文又系以赛亚书9:6，一起读好唔好？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篇经文不单止是预言主耶稣的降生，甚至乎将他降生他所做的事情有一些的描绘，他是要承担政权，他会建立一个国度，而他同时是带着神的智慧，他行事 有神的策略，他是一个全能的神的彰显，他是永恒的神，而他是带来和平在地上面。下边经文是以赛亚书40:10，一二三，一起读。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预言到主的降临带着能力掌权，并且他会施行审判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尼加书下张 PowerPoint， 尼加书5:2，一二三，伯利恒以法他哦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他我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就是这段经文就是清楚指出耶稣的出生地，也都是帮助后来那三个博士找到主耶稣的出生的地方的经文，指出救主在伯利恒降生，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不见经传，当中又没有出过什么伟人，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历史的事情发生过，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也都是以牧羊为业的一个城市，但竟然救主在当中降生，而救主是那个根源是从亘古，从这个太初就有，正是同《约翰福音》的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那个描写相应。跟着最后马拉基书3:1，一起读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这些经文只是在旧约当中预言主的经文的一小部分，可以说是冰山一角，而西面就是他整个生命，他就是可以说是研读这些 的经文，在当中他领略到神的计划，而他深深相信尼赛亚的来到会带来安慰，他素常盼望那个安慰者临到这个世上。他即是西面他看过往的时候， 他的中心不是说过往这发生了的事情，而这经文的预言帮助他将他人生的寄托就放在德建尼赛亚的身上，这件事上面，这就是基督教的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一个很重历史的宗教，但是同时帮我们不断向前望，这件事正是我人生所需要的。因为人生就是这样，人是一个被时间限制的动物，我人是 被时间限制，我们活在现今，是不是我们活在现今这一刻，我们不可以回到 去以前的事情，以前的事情只是一些我们过往经历，我们经历过，我们有那个记忆，而我们就凭着过往的记忆过往经历去建立我们的人生观，去面对将来的事情。例如我们读书的，是不是你读书求学，你今天读什么科目，你对你预备的，即是所预见的考试测验有没有把握，是在乎你即是以前读书的成绩。如果你以前读书成绩好的，你觉得哇，我即或者我擅长是理科的，我现今 读理科，即是我现今面对事情的把握是来自我过往的经历。而当我过往的经历，我读哪一科叻的时候，我就选读某个科目。而我读这个科目是因为为什么？我寄望着将来我读完之后能够真的出来有好的工作，有好的前途，好的将来。即是我们人生其实是不断将将来那个的盼望呢，是寄望在我们过往那个的经验里面。又或者男女 的婚姻关系，是不是一对男女结婚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这对男女过往一起相处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好，很开心，大家很夹，这样就期望着他们一起结合之后将来也会有好 的婚姻生活。即是我们人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将对前面的估计是基于我们对过往的经历，甚至乎我们人生面对死亡都一样。如果你人生里面你怎样经历，你觉得没有神存在的，你是无神论者，你不信神，你在生命当中觉得、啊、我什么都靠自己，什么都是凭自己 的决定去做，当你去面对前面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你不信神存在，就认为人死只不过是一个的如灯灭，人死如灯灭，没事的，生命有开始有终结，很正常的。但如果你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经历到神的拯救，你经历到神的祝福恩典，你体会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断帮助你的时候，你自然对前面死亡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。圣经说死亡只是 一个过程，是 一道门，是通向永恒的门。我们离开世界之后去到神的面前，有审判，有奖赏，而奖赏的里面我们就会与神同在。所以基于我们人生不同经历，我们对前面会有很不同的看法。而基督教这整个信仰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，藉着过往神在历史里面的行为，他的作为，帮我们去认识神，帮我们对于前面有一个更有把握 的认识，同埋去面对前面的路。所以西面他所做的事情，因为过往神的预言给他的应许盼望，他寄望尼赛亚临到。而同样地，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我们应该熟悉圣经当中的预言应许，而靠着这些预言应许，我们是等候，或者我们是去有盼望的去迎接未来的来到。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应许，很多都是在我生命当中给我很多的帮助，很多的鼓励。 以下有四段经文是我即是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 是最有力量的应许，给我很多提醒很多鼓励 的经文。第一篇是刚才领师都用过，马太福音28:20，这句说话是主耶稣他临升天之前呢他所讲的说话。他临升天将大使命去颁授给门徒，叫他们传福音。主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些说话我觉得很奇妙的，就是呢刚才都讲到主耶稣来到是什么童女怀生子，他名叫以马内利，神的同在嘛，是不是？神的同在即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带来神的同在，他升天的时候是不是即神 就离开我们了？不是、哦、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不是说、哎、我走了大家拜拜了，我不再跟你们同在了，这样。耶稣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依然很就是这样强调说，神的同在不是这样完结了。我虽然升天，但我的同在依然是陪伴你们。是什么时候啊？特别是在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去见证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以马内利的同在没有因为主耶稣的升天而结束，相反地，当我们是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对着圣灵的内住他那个的同在。大家做基督徒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，我好像对神的能力的认识很缺乏，或者是我对神的同在那个的即是信心不够强。当我去面对前面的路的时候，当我去面对前面一些挑战的时候，我没有把握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有啊。很有信心，很有把握。如果你很多时候都觉得神啊你在哪里啊，喂神啊你帮我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或者你做些事给我看啊，这样。可能那个问题本身不是说神没有做事，而是说我们没有去给机会神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去参与神的工作，去经历神的同在。而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说，哎，神啊，你究竟你的能力有多大啊，我想经验一下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传福音。即是耶稣咁应许嘛，当你哋去教训人哋去守神嘅道嘅时候，神就与我同在嘛。其实即係话你点解我生命当中冇经历神嘅作为呀、啊、个责任唔喺神身上，喺我哋身上。我哋有冇去做呢个嘅福音工作，我哋有冇去让我哋去经历神嗰个能力，去睇下神嗰个能力系几真实。我听过一个咁嘅见证，喺纽约一个嘅弟兄，佢参加一个嘅短宣，去欧洲短宣，去法国、去德国去探望当地嘅一啲嘅华人嘅移民。咁当地嘅华人移民好多都系嚟自大陆中国，讲普通话嘅。啲弟兄佢唔识普通话嘅，但系佢咧凭着信心嗰神咧俾佢感动，就去做短宣。去欧洲去探访这些的新移民家庭、啊、不知道为什么他到了欧洲之后，在整个的行程里面他可以讲非常流利的普通话，跟那些的新移民去带茶经 去报道去讲见证，能够用普通话去跟他们对答讨论信仰问题，很奇妙。更加奇妙的就是当他完了行程之后回去纽约就打回原形了。 乜都唔识讲啦，好似平时咁样咧，讲到好辛苦啊，觉得好唔流利咁样啊。好奇妙，弟兄姊妹，当你哋系去参加神嘅工作嘅时候，神嘅同在就喺你身上，让你能够经验到神嗰个嘅作为，增加对神嗰个信心。另一段经文，一段神嘅应许，哥林多前书10:13，你们所遇见嘅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句说话好，我觉得好有能力。这句说话如果是人讲的时候呢，你和我都不会信，因为如果这句说话人讲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有把握说凡是有试探有艰难必定有出路？虽然俗语说什么天无绝人之路，梗有呢条出路的，但是谁有保证啊？在人讲的时候，人没有能力去控制我们的遭遇，人没有能力去控制历史的时候，他怎么保证说我每逢遇见一些困难问题总有出路？但幸好这句说话不是人所说，这句说话是神的说话，而神 是那位他有能力去掌管历史，他有能力去掌管宇宙的神。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遭遇，都是出自他的计划。当神说我们遇见的试探是人可以能够承受的话，我们遇见的每一个困难都是人可以承受。当神他说他不会叫我们遇见的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，而必定有一条出路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无论那个情况怎么困难都好，是必定有出路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当他信服神的心意，他被出卖，他被无理的去审讯的时候，甚至乎他最后要被送上刑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好似魔鬼掌权啊！哇，魔鬼呢次赢梗啦！耶稣基督已经咧要被钉喺十字架上边，佢系死梗啦！但竟然喺嗰个情况里边，依然有出路。主耶稣藉住佢得胜死亡，佢从坟墓当中复活过嚟，让我哋睇见，就算几恶劣嘅情况都好，基督徒，我们必定有出路。几年前我们教会的联合退休会讲员是邝建侯牧师，讲一句说话挺抵死的。他说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有病的时候好自然怎么做啊？祈祷啦，是不是祈求神医治啦？我们去求神医治我们的病祈祷，是必定呢蒙神垂听，神必定会医治你的。当神不听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你以后都不需要这样祈祷了。大家明不明白为什么？你每次病的时候，你求神医治你，那你好回了，那神听祈祷了，是不是？咁有一次终于都会好唔翻嘅，系咪？咁会点啊？即系死咗啦，死咗之后咪唔使祈祷咯，因为你已经去到天堂啦，喺天家里边啦。大家见唔见到呢句说话嘅里边，虽然抵死啊，但嗰个智慧所在系点样啊？几重嘅病你都会好翻，到好唔翻嘅时候，嗰、那个唔系绝路，系通往天堂嘅路。所以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没有 冇绝路啊！当我哋嘅主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嘅话，我哋基督徒冇绝路，只会有一条更加好嘅道路，通往天家嘅路。第三段经文，罗马书八章廿八节，神话我们晓，保罗话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嘅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嘅人。只要我哋爱神嘅时候，每一件事咧都有佢嘅好处，而每件事都可以系祝福我哋，系帮助我哋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看见，就算在一件很不如意的事当中，依然看见那件事是给我有好处。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可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境界，不容易 的造诣来。再看一本书，是一个叫做 Anthony Yun 的人所写，叫做 Of a Far Country。 Anthony Yun 是一个同性恋者，后来信了主，现在在做牧师。他写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将他信主经过去写出来。而很奇妙的就是整件事，我看见神是用一些我们认为是很不如意的事情去成就神的心意。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就讲到，对不起，讲错名，不是 Anthony Yun， 是 Christopher Yun， 更正，是 Christopher Yun， 因为我经常看着 Anthony 在前面说错名Christopher Yun。 这本书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他是差不多十五年前，他跟他母亲讲出他是同性恋者那个情形，所以 out of the closet， 这个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们认为必经的一个 ritual， 即是一个的仪式。一个同性恋者能够站得起来在人面前承认自己同性恋，第一步跟他父母讲他是同性恋者。而很多的同性恋者都会跟你说的话，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父母呢会很生气，会骂你，那就啱晒了。为什么？跟我们断绝关系，跟着就自己独立出来有自己的生活。所以 Christopher 他预了这个心态，想着跟父母去骂一场架，跟着就可以完全释放的，再没有掣肘的过去同性恋生活。果然他母亲很伤心，跟着他就想着他可以自由啦，过他的同性恋者的生活。那一刻他母亲很伤心，想着自杀，个仔搞成这样，想着去自杀。但当他去自杀之前，他想下不如找一位牧师倾下偈先，就找了一位牧师倾，讲出他那个仔的情形。他牧师给一本书，他关于即系点样去认识同性恋者，当中有一些福音的成分啦。好奇妙，呢个母亲睇咗呢本书之后，佢当中体会到佢自己人生过往一直冇，即系佢一直缺乏爱，缺乏被人哋认同，缺乏爱，系佢系一个罪人，佢不断去寻求爱，寻求认同，而喺过程里边不断令人。去将身边人伤害。这个母亲因为这本书的缘故，她原本想着去自杀的，谁知她改变了主意，后来信了耶稣。当她信了耶稣之后，她就不断为她的儿子的改变而祷告，祈祷了成几年的时间，她的儿子他不断祈祷，甚至 他每个星期一都会去禁食祈祷，为了他儿子的改变得救去祷告。而这个母亲看见他儿子不断的堕落，他儿子不单止说他说、我和同性恋、出来呢 搞一些同性的关系，还贩毒， 仲咧卖毒品，甚至乎咧佢儿子原本读牙医嘅，喺毕业之前咧，因为佢贩毒被学校开除。佢母亲渐渐有个体会，佢儿子必定会回转，浪子会回头，佢儿子会回转，但佢知道佢儿子回转之前，佢儿子必定要即系堕落到底，必定要堕落到底，好痛苦当中，佢先至会回转。佢其实佢睇见佢儿子不断咁去贩毒啊，又吸毒嘅时候，佢好伤心，而佢不断祈祷，佢就等候住嗰个谷底嘅时间嘅来到。到最后，佢儿子因为屋企藏毒，被警方即系捉到咁样，证据确凿，就要啊，即系坐监。当佢儿子坐监之前，要提堂聆讯。咁法官亦都召见佢个母亲，要希望得知佢嗰个嘅情况。佢母亲有机会向法官讲啲说话。好多时好多母亲都会喺个情况去求情，希望法官即系轻判咁样。但呢个母亲讲句说话，我谂系作为母亲系十分之难讲嘅说话。呢个母亲佢话。他求法官判他儿子不要太重，因为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一个痛爱的儿子，但同时他说也都求法官不要判太轻，因为太轻的时候他要确保神的工作在他儿子身上能够完全成就。这个母亲相信有时管教是一个不好的经历，有时神藉住一啲唔好嘅事情会施行管教，而佢求法官唔好判太轻，以免神嘅管教唔可以喺佢儿子身上系完全彻底嘅完成。啊！呢本书令我睇见，就算几差嘅事情、几坏嘅事情，喺神嘅手嘅里边有作用。有益处。我们人很多时候期望一些很 好的事情，很理想的事情，但有时候太理想的事情，太好的事情，未必对我们最有帮助，未必对于我们的回转，我们那个的改变最有帮助。而很多时候神是藉着一些我们不想接受的事情，反而让我们是回转回来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，叫等候神的人，叫信靠神的人得到益处。最后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廿四节，一个神的应许，一个神他承诺会听我们的祈求的应许。主耶稣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圣经说，我们若果奉神的名去求的时候，奉主耶稣的名去求的时候，就必得着。主耶稣说，神是必定会听我们祈祷，只要我们是奉他的名去求的时候。什么叫奉神的名去祈求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祈求的事情是神同意的，神会签字的。即是你有任何的文件要人同意的话，他下面签个名。同样地，你的祈祷若果是神同意的时候，他签个名，这个神所同意的祈求，神必定会去垂听。或者 用另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之前读的那本书改变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十六年操练，是不是我们书讲到说，奉主耶稣的名的求，就是说那件事情你觉得主耶稣如果是他自己的时候，凭他的性格他会这么做，我们求的事情换上是主耶稣他都会这么做。 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意思。我们求的事情若果是主耶稣都会做的话，我们必定会得着，必定神会帮我们成就。这个的应许让我们能够真的有力量 去祷告，也都深信我们的祈祷是神所成就。每年到了这个时间，一年就来要结束，新一年就会也都会很快开始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定目标啊，为出年会立下一些志愿啊 resolution 这样。有些人很怕去定目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定目标这些事情，这些活动以前做不少，而很多时候都做达不到，定得太高的话呢又做不到，太低的话呢又没意思，那怎么呢？究竟怎样定目标我们才会有把握去完成？西面的榜样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生目标能够有把握去完成，能够有盼望，是当我们将个目标是定在神的旨意的事上面。 很奇妙，你看见最后西面他得见主耶稣不是靠自己 的行动去达成。第26节他得到圣灵的启示，就感动他 去圣殿里面，然后就得见主耶稣，是圣灵帮他去达成他的人生的目标。所以当我们 去将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建立在神的事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担心凭我能力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既然是神的事的时候，神他会保证这件事会成功，因为神的能力会亲自去成就这件事情。而一个满有盼望的人，有一个 很奇妙的特征，就是怎样？他满有信心，满有盼望，而他的盼望令到他不需要去经历神那件事的成就。西面他希望见到主耶稣 的降临，神的预言去成就，他不需要见到主耶稣长大，主耶稣成为一个 的人出来讲道，出来去传神 的福音，建立神的国度，这些他不需要见到。他有信心，他只要见到主耶稣降生，一婴孩出现，他已经心满意足。 而经文说，当他见到主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怎样？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这是多大的信心啊！他只要见到神的工作开始，他已经满足了，因为他满有信心，他满有盼望，他深信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必定会成就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将我们的人生目标和神的旨意挂钩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神的计划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担心没有把握完成这个计划，因为神会保证他会成就他的旨意，而我们可以满有盼望，满有把握去面对我们生命前面的路。关键就是我们会不会愿意将我们生命打开，而去用我们的一生去追求去成就神的计划呢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同样有西面那个盼望和信心。我们同心祈祷。主，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在神里面，在神里面的时候是如何得着满足。西面的满足就是我们所期望，我们所渴求，求主让这个满足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经历到我们行的事情有神的应许和帮助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可以 是怎样的，是有把握和有信心，我们不再疑惑，求主将这份的信心给我们，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